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在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次我们讲到神已经借着摩西警告法老，要用最后一次灾殃来击打法老和埃及地，那就是他要杀所有在埃及每一家所有的长子，从坐在宝座上的法老到在磨坊里面推磨的婢女，没有一家没有长子，没有一家要受这灾殃的攻击。我们从十一章很快进到十二章，就发现神在这里设立了逾越节。埃及人的大灾难怎么忽然成了以色列人拯救呢？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在这里读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如果是摩西写的就很清楚说到，到了第十二章形容讲解逾越节所要做的事情之后，他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所以我们就知道逾越节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越过。当他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也败坏埃及一切的假神，他说我是耶和华，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地方在房屋上做记号，我一看见这血就逾越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很早的时候在旧约神就已经立下一个规矩，看见了血就越过人的罪、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一切顶撞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审判的神，就不是真的神。如果神没有审判的权柄，他就不是神。今天所有拜的偶像，有些宗教里面也讲到审判，有些宗教里面认为神不可能这么残忍。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从逻辑上明白一件事情，如果神没有一切的审判的权柄，他就不是真神。这里说败坏一切埃及的假神，埃及的神很多，多神的信仰中间很多的神，他们都没有审判的权柄，只有神耶和华自己宣告他要审判全地。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残忍的事情，反而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得着逃脱的人。弟兄姊妹们，神其实已经先礼后兵，先警告法老。如果我们看法老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当摩西说离开，让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他不肯，又用诡计表面上答应，等到灾难减缓的时候，法老又变了心，两次三番。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法老太可恶了，常常是客变十番，很多人这样子，当他有难处说我如果是这样，我就相信耶稣了，等到事情实现以后，他说不是了，当初我是随便讲的了。很多人这样始终不能认真的来面对这位神跟我们中间的关系。法老一次一次刚硬他的心，一次一次拒绝摩西告诉他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出去，所以到了最后一次，他说我再做一次事情，那个时候他要赶你们出去，生怕你们不出去，因为留在埃及所有的结果，让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神的眼神的手一直在埃及人身上，要叫他们释放在埃及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用来做奴工的那些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上的情形。今天我们落在世界的从政战压力之下，一直到有一天听见福音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里面捆绑，我们的眼睛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改变，我们有目的有意义。今天坐在这里的基督徒见证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改变了，我们跟世人不一样。虽然 虽然还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如今知道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叫我们看见世界，而不落在世界的捆绑中间，不落在世界的引诱里面，不落在世界的思想跟一些的形式中间，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盼望。相信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在神的国中，我们所享受的平安喜乐，而且到那时候我们得的永远的生命实现在我们生命中间。这个生命今天早上我们都提到，就是说要叫我们因着救恩的缘故，在世人中间显出我们该有的品性来。所以我们对世人来说是一个他们能够认识救恩的路。我们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从埃及里面出来的，从埃及出来的。弟兄姊妹们，福音是什么？如果没有审判，没有福音的需要，对吗？如果神不审判，就没有福音的需要，对吗？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这样简单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耶稣的话很清楚，他没有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得的永生，没有光光说信耶稣得永生，是我们今天简化了的，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都在审判之下，像埃及全地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不要以为神特别残忍，因为人的死亡本身就说明审判的意义，人不能永远活着，已经受了审判，不至灭亡。但是信主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耶稣说不至灭亡的时候，犹太人对灭亡的观念是死亡，所以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把永远的生命作为应许要给当时听见的人。而这件事情不仅是给当时的犹太人，最早在法老面前，在犹太人中间都已经知道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不肯放人，没有关系，一次两次三次，我们读到十次灾殃，最后一次最严重，要击杀他的长子。他说埃及遍地都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灾难，以后也没有这样灾难，毁灭性的灾难。但是神先警告，刚才我说没有审判的神，没有审判权柄的神不是真神。法老为自己积蓄愤怒，就是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二章读到这些话，难道我们要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吗？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悔改到神面前？我们在这里聚会那么久，不是每次一开始见面，今天第一次来聚会弟兄姊妹听见了福音的真理，我们讲到审判，我不是用审判来吓唬人，因为审判本身是一个事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那些收信的人说，在罗马的信徒说，许多人不肯信主，不是神不审判，是他们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一直到有一天神显他公义审判日子来到，那时候都不能逃脱。你以为你能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吗？事实上保罗就是用法老的例子，一次两次三次，神给人恩慈叫他悔改，给人恩慈叫他悔改，警告他又给他恩慈叫他悔改，一直相应不离，到愤怒继续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显明他公义审判。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说，好叫你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间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是因为神借着以色列人显明神救恩的真实，而埃及人拒绝了，所以显明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哪一个基督徒敢说自己比别人好呢？好到一个地步神一定要救我们呢？没有一个人。我们是蒙了恩典，蒙了怜悯，而且我们眼睛被打开，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得到的恩典，不是我们应得有的赏赐，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神救了我们，而是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需要耶稣基督拯救。 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出来，同样需要怜悯，同样需要拯救。只有在我们看见自己在审判之下，落在死亡之间的时候，才想到是耶稣应许要救我们。除他以外还有什么救法呢？什么都没有。法老的态度前居后宫，前面那样多的方法反对他，你读到这里，摩西对他说，你和你的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哇，你觉得摩西口气好大，真的是这样，前居后宫，等到有救恩可以得到的时候不愿意，等到没有救恩了。其实圣经里这样例子很多，以赛亚书里面说，到那天审判的时候，他们倒山大山的倒在我们身上，小山要盖遮盖我们，我们要逃避耶和华的面，不能面对神的审判，宁愿让大山小山来压住我们，也不愿意面对神。人是这样刚硬。前居后宫的法老，到了那天晚上审判的时候来到，没有一家不哀嚎。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法老就气愤，不是摩西就气愤愤地从法老面前出去了。我可以想象摩西的表情，这个人他其实已经80岁了，跟法老办交涉，一直存着忍耐忍耐忍耐，到那一天，我想也是因为神对摩西说了，摩西知道事情严重，他气愤愤从法老面前走了。摩西法老的话还硬得很呢，你不要来见我了，下次不要来见我了。到最后摩西说，好，我走了。当天晚上耶和华巡行遍地，法老失败，因为神所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挡。他巡行遍地，从坐宝座的法老到在监狱里面的长子都击杀了。这里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带着他们的羊群牛群出去侍奉神。为什么？因为他们到西乃山，记得吗？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走3天的路程，在旷野来侍奉我。怎么侍奉？在那里献祭。以后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他们就在西乃山下面向神献祭，这些牛羊牲畜是为了侍奉神的，而且当然也是他们的财物。不仅这样，还告诉他们说，他容你们出去的时候，总要催促你们出离这地。诗篇105篇告诉我们，法老当时的心态，惧怕以色列人再留在这里，你影响太大了，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你在这里，神眼睛在我们身上，催促他们离开。所以摩西告诉他说，你们走的时候，个人像灵蛇要经营，就把财物，埃及的财物都掳出来了。这些金银做什么？以后你看见是为了建造圣殿用，建造会幕用的。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上面告诉我们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得胜才使以色列百姓向埃及人要财物，不然哪有那么容易。埃及人怕了，而且说赶快走吧，你要什么都给你，再留在这里问题更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得胜是我们能够有属灵权柄的原因，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是一样。当他们出去说，个人像灵蛇要经营器皿，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赏给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被神从埃及掳掠出来的。若是神给了我什么恩赐，都是因为神愿意用这些恩赐来侍奉神。我们要把自己的恩赐献给神，不是为了自己。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挣扎，因为我想去做歌星，做的歌星是 Metropolitan， 去 Metropolitan Trial。但是那时候神已经呼召我出来侍奉，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尤其是有一次，当我不小心用嗓子把嗓子用坏之后，我说，神啊，我现在知道了，连这个都是你给我的，如果你叫我的嗓子能恢复，我要侍奉你，我要献给你，不再唱其他无关世俗的音乐。所以有一次在这里有一个演出，要我去唱魔笛 Magic Flute， 当中要我唱大法师，我拒绝了。我很喜欢，但是我不能唱。 奉献给神，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才能都奉献给神，不为别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名，把自己献给神。弟兄姊妹们，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掳掠仇敌，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就是照着出埃及记所说的事情。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当他们离开埃及，一切财物都给了神，都带出去。那弟兄姊妹们，话分两头，这是埃及人的审判，那以色列人怎么得的逾越呢？还不是这样他们就逾越了？没有，神明明的规定给他们做一个逾越节。他说什么叫逾越节？他在巡行埃及的时候，在审判埃及全地的时候，我要越过以色列家。怎么知道是以色列人？有一只羊羔为他们宰了，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弟兄姊妹们，逾越节关键重点就在于这只羊羔。要的逾越，要在逾越节被逾越，必须有羊羔。如果你仅仅是以色列人，没有用，要看你有没有血的记号在你的门楣门框上面。如果是埃及人，我也相信后来也证明很多埃及人惧怕耶和华的就躲在以色列人家里，也跟着出来。有的，有很多闲杂人，圣经上记载就表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甚至埃及人之外其他的人种。凡是惧怕耶和华而相信他的宝血，相信羔羊的血能拯救的，得到了逾越。而且不仅是长子，全家都得了逾越。弟兄姊妹们，这是逾越节最早的一段记录。以后在逾越节定成以色列人中间定例，并且圣经上说你们每年要以这个月为首，也就是以色列人新的纪年，把这个月当作正月。其实这个正月我们知道现在犹太人逾越节差不多等于阳历三月到四月，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每年就是守复活节。他们把立法改了，表示一个新的纪元，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从前历史都不算，旧历史都不算，新的纪元。我们有首诗歌，自基督来住在我心中，旧历史全什么 无什么再可留恋。神要叫我们的生命有个新的起点，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一切历史都过了，旧的历史都过，无什么可以，没有什么可以留恋。这个羔羊关键就在这里。这个羔羊是什么呢？按照家庭，按照夫家，每家取一只。如果人数不多，可以和邻舍共同享受，按照人口，按照食量。最要紧的是羊羔怎么样呢？要一岁没有残疾的，而且从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号开始留到正月十四号。为什么？当我们选中这个羊羔的时候，要在这里被所有人检查是不是真的没有瑕疵，要有四天时间来检查它到底有没有毛病。若是不完全的，有疾病的，或者有什么瑕疵的，不能献给神，不蒙悦纳。这是为什么从十号开始要留到十四号。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在耶路撒冷，他每天从伯大尼进城，晚上又从城里面回到伯大尼。为什么？整天跟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律法师在这里辩论，他们在那里检查羔羊，他们不知道就是了。他们希望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出什么罪来，找出什么毛病来。若是是我，不要四天，一天就够了，毛病多得很。在耶稣身上四天检查，查不出任何的罪。到了那天在逾越节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有什么罪来。记得那些不信神的人宣告耶稣基督毫无瑕疵，这样他才能做了逾越节的羔羊，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在那里四天被检查。而且说到了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宰逾越节的羊羔。你记得吧，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耶稣在最后逾越节的时候告诉门徒说，而且圣经就说当宰逾越羔羊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圣经很有暗示性的说法。 不是指的历史上宰逾越羊羔每年在黄昏的时候要守节，而是特别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应当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几次说我的时候不方便，一年以前逾越节，他还没有到。但是当他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要往克西马尼园去的时候，他说时候到了，起来我们走吧。耶稣知道时候到了，什么时候？不能在别的时候，就在逾越节要宰杀羔羊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这个羊的肉是可吃的，是可喝的，他的血是可喝的，羊羔的肉是可吃的，将他的头腿五脏都要用烤的，不能水煮的。为什么？这个烤说到地狱的火，说到审判，用羔羊来代替我们，所以我们不再受审判。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也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接受地狱的火，但是死亡不能把他拘禁。为什么说骨头一根不可折断？你以后就明白了，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使徒们就说他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以折断，正应验了旧约里面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话，因为骨头代表他的复活，骨头代表他的能力，耶稣基督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剩下两个强盗用棍子打断他们的腿让他们快快死，但耶稣基督不需要，他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己舍命流血，他是完全的牺牲。这里说要以无酵饼跟苦菜同吃，要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团面盆抬在怀里，还来不及发酵就赶快走。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形，当以色列人被赶出埃及的时候，全部出去了，全部快快走快快走，什么都来不及啊！我不知道你们搬家搬过没有，我太太非常怕搬家，但是我们在美国住了40年，搬了不止25次30次家有了啊，这搬家很可怕的，尤其我不爱丢东西，你知道搬家多可怕。当你不要丢东西的时候，搬家最可怕的事情，所有垃圾都搬走是吧？到现在我们家里很多垃圾没有清理，是上次搬家，那个以前前一次搬家还在里面，30年搬家累积的。但是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匆匆忙忙出埃及，什么都不能带，很多东西要丢弃，很多包袱 要丢掉。搬家有好处，清理一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以色列人匆匆忙忙出埃及，连团面盆带去都没有来及发，吃的是无酵饼，而且叫他们怎么站着吃，连坐都不让他们坐，脚上穿着鞋，腰中束上带，赶紧的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声命令就都出去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正如今天我们以基督徒蒙拯救，那为什么要吃肉呢？为什么吃逾越节的羊羔呢？很简单，得到力量，跟苦菜一起吃，跟无酵饼一起吃。弟兄姊妹们，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血 喝我血 吃我肉的人有生命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肉就是他自己的身体，耶稣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当我们吃完之后我们得到力量。无酵饼跟苦菜这种苦，连苦的东西也是我们营养。以赛亚书30章20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主的教师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这段经文是蒙召时候的经历，神告诉我说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在我侍奉的日子中间，不是缺穿少食的，不是的，而是在神面前侍奉的经历里面经过很多的苦，那个是叫我生命成长的原因，那个是帮助我能够克服难处的原因，受得了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他们纪念着埃及的苦，好叫他们强壮，好叫他们得的力量，当他们想起从前所受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得的激励。今天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永远离开了埃及的火炉。这是神在他们身上拯救，也是在我们身上的拯救。保罗在讲 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提到了逾越节，他特别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犹太的背景在他信主以前十分明白逾越节的意思，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所要守的各个要守的节，而在这个守节的过程中间，他们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拯救和恩典，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对逾越节并不陌生，哪怕是最散漫的犹太人，哪怕是最最没有心的犹太人，也不会不过逾越节。但是保罗这里讲了，因为他得到新约的启示，在新约的耶稣基督启示中间，他认识自己的需要，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信主，从此以后成了基督徒，成了使徒，并且写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意见。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什么叫无酵饼？保罗在这里解释，新团，基督徒是新团，罗马书也这样说，我们是新的一团。有教有孝，孝代表罪，当我们被拯救之后，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就是教会。那你说教会里好多罪人啊，好多人都是不完全的，不，神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那一些在我们旧的生命中间的是旧孝，在我们得救以后，那个生命是出于神的，是新的，永远不会成就，永远不会有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叫我们成为新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是神的地位给我们，叫我们认识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更新了。今天早晨，昨天上个礼拜我们在讲提多书，讲到圣灵的更新，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努力。我们对于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神做的事，不是我们做的事。我们虽然还是有失败，还是有软弱，甚至犯罪，靠着耶稣基督宝血都能得到洁净，而且神要我们经常操练这些事情，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受天然生命的控制有多难有多深。但是神可以叫我们胜过，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要用诚实的无酵饼，除去一切的旧酵，恶毒都除去。我刚才说我这些日子有很多很多思虑烦扰，情绪也不稳定，其实远比这个严重，但感谢主把我带过来，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旧约里面所有一切预表的事都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在逾越节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逾越节真正的应验，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刚才我们说过，最后一礼拜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受所有的检验，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跟法利赛人辩论，跟撒都该人辩论，所有的文士，所有律法师，那些自以为懂得圣经的人，查不出他有什么错误。而且耶稣问的问题是他们不能回答的，耶稣直接向他们挑战，你们说基督是谁？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又称他为主呢？撒都该人不能解答，法利赛人也不能回答，只有神的奥秘耶稣基督知道，他又是大卫的子孙，从肉身生，但是他是神的儿子，大卫称他为主，只有耶稣知道，别人不可能知道。但是仍然他把自己放在这些人的监察之下，查不出有什么罪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正好像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以色列人因着有血在门楣门框上面得以脱离神的审判，逾越过去了。而且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明说， 这是我与你们用血所立的新约。他把旧约逾越节所立的约成为永远定立的约，加上他自己作为新的约，并没有废掉逾越节所有的预表，只是他说，这是以我与你们所立的约，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身体。他说，我把我的身体剥开，你们分着吃，这是我的血，你们分着喝。吃我血喝我肉的人，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生命在他的里面。在设立饼杯的时候，就再一次提醒门徒们，就像我们今天待会要擘饼，求主纪念耶稣。神说，我一见这血就逾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中间，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而且他已经得胜复活，今天作为我们的主，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让我再说，如果没有审判，就不需要救恩；如果人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宝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是救恩，但是对撒旦来讲是毁灭性的作为。为什么耶稣会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耶稣刚刚对彼得启示，彼得刚刚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对他说，要上十字架，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彼得一听，哦，万不可如此。弟兄姊妹，你以为彼得只是好心不让耶稣受苦吗？为什么耶稣这么严重的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耶稣听见彼得在他的天然的好心里面有撒旦的声音，不要上十字架，不要上十字架，你不需要上十字架。撒旦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你不要以为撒旦把耶稣推上十字架，他千方百计要他拉下来，甚至最后借着那些底下讥诮的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不需要钉十字架，不需要死亡，不需要为我们付罪的代价，只要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信什么？信神的儿子。信神的儿子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的罪并没有得到赦免。撒旦千方百计要把耶稣基督，就是上了十字架还要把他拉下来，因为他知道十字架彻底摧毁撒旦的工作。圣经上怎么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的时候，撒旦失败，他的工作摧毁，再也没有能力捆绑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这救恩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你逾越的羔羊。我指着这里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代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今天就可以决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